弟兄姐妹平安。刚刚我以为我要自我介绍，结果这位小弟兄介绍的，我自己都快要不认识我是谁了。很高兴能够来到贵教会，特别是贵校。为什么特别高兴来到贵宝地呢？因为我小的时候啊，我们家有个邻居，有个大哥哥，他很会读书。那个时候呢，听说他要来美国留学，那就问他说：“你到美国去要念什么学校？”他说：“只要美国西岸的话呢，我要去 Stanford。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说：“哦。”他说：“到美国东岸的话，我就要去哈佛。”那最后他说：“只要美国中部的话，我就要去普渡大学。”那时候我就跟他讲：“哦，阿弥陀佛啊！所有的美国学校这些是不是都是佛教徒去盖的一些大学哈？所以印象中的普渡大学哈，你都知道中原普渡哈，所以要来贵校参观一下。”开点玩笑哈，是吧？我想这次今天一堂，还有明天晚上一堂啊。我的主题叫做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，因为中秋节刚过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对中秋节的印象如何？我觉得我们全球华人最美丽的节日就是什么？就是中秋节。中秋节是一个唯一没有什么忌讳的节日。中秋节基本上就是像美国的感恩节一样，全家要团圆，而且很美啊，还要出去怎么样？赏月啊，月圆人团圆，很美的节日。所以当我知道我这一段时间会来啊，你们教会这边有做点福音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月亮代表我的心跟中秋节的关系，那跟今天的主题永恒是什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先慢慢想一件事情哈。当然我也要谢谢刚才各位，我们看到敬拜赞美团非常好，这些他们音乐都很有能力啊。那我想敬拜赞美团就坐在这个地方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在美国呢，20世纪最 popular 的歌曲是哪一首歌？你们知道吗？不要跟我说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哈。有没有人知道？你不要用你的手机查哈，你也查不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排行榜有好几个，我找了好久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好，我跟各位讲一下，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？听过这首歌的举手一下。哎，真的，哎呦，这么多人啊，请问你们的岁数都几岁了？因为这是呢1938年电影《绿野仙踪》的主题曲。有没有人知道《绿野仙踪》是在演什么？看过那本小说的或者故事书、图片书，小的时候读过举一下手，《绿野仙踪》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， OK， 它的剧情啊其实很福音哦。它有一个女孩子，他因为天气的变故离开家，他要找到回家的路，就一路上有一个稻草人，一个铁人，还有一只狮子，他们一路想要去找一个女巫来完成他们的心愿。什么心愿呢？这些人里面有什么组合？有些人有脑无心，有些人无心有脑。狮子有脑有心，但是狮子需要什么？勇气。我们人生在世都是缺乏，所以希望能够找到有人能够提供答案给我们，这就是这个电影在演的。这个是美国唱片协会票选的，这是第一名歌曲。我把它的歌词跟各位看一下哈，唱出人的心声。什么心声？我们一生的梦想，我们希望它怎么样成真。我们人生都抱持了很多的梦想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我们总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的人生美梦能够实现。所以这首歌非常的美，你看那个歌词，你只要有空的话看一下歌词，非常美哈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。但是也不要说这个陈弟兄你老是讲美国对不对，长他人志气，华人歌曲、中文歌曲20世纪最 popular 的 song 是哪一首？那就今天的主题嘛，不要跟我讲周杰伦了 啊。这是票选出来的哈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没听过这首歌的举一下手。我真的没听过，哎呀，我月亮代表我好。那当然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唱，但是我给各位看一下歌词。刚刚美国二十世纪最 popular 的一首歌，最后是梦想实现。这一首二十世纪最 popular 的中文歌曲，最后是什么？我唱给你们听好了，来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
月亮代表我的心。
最后一句，我们刚才讲过，刚才那首歌的精髓是 Dream Come True， 这首歌的精髓是什么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想请问各位，你对月亮的印象是什么？为什么中秋节这么特别？为什么我们要去赏月？因为我们要去看一看，然后我们要想一想，真的要看一看，想一想，为什么月亮会在那边？这是一个传奇嘛。贵校是全美国前十名的工学院、理学院的高级的大学，你据说里面有航天专家。据说啊，月亮为什么会高挂在天上，这件事情是一个悬案，因为作为卫星来讲，月亮太大了，月亮的直径据说是地球的四分之一，以卫星来讲，它的 size 太大，太多有关于月球的谜。我们为什么白天的时候有太阳在照，好好的，那晚上为什么不要搞一颗太阳给我们？太亮，对吧？那要淡淡的什么月光，怎么那么刚好就有一个月亮在那地方，而且它还有阴晴圆缺，让我们看的时候就会回想我们的人生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所以月亮一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有多少的诗词歌赋歌咏这个月亮。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唱唱歌或者吃吃月饼啊，说实在月饼有什么好吃的？月饼好吃的话，平常就有在卖月饼。你有听过月饼平常在卖吗？没有，中秋节在卖。粽子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因为平常有没有粽子可以买？有，你就知道高下立判了。月饼不好吃了啊，特别是要用广东弟兄，那广式月饼油腻腻的，那你一定要切四份，只能吃四分之一啊，整颗吃下去可能要住院了啊。你看到月亮的时候，想一想，看一看，那我就问你，这幅图我找好久才找到，一位美丽的女士看着月亮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你想到月亮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月亮为什么这么吸引人？没有答案啊，我们姐妹没有比较诗情画意一点的吗？月亮怎么样？代表什么？纯洁啊，对不对？月亮感觉很纯洁啊，皎洁的月光洒在我们家的窗户，有没有？小时候就读过这种诗词，月亮感觉相当的纯洁。再来呢，月亮还想到什么？圆满，满月嘛，对不对？狼人不会出来了。啊，满月的时候，中秋节大家一家要不要团圆？满月代表团圆，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人生圆满，我们的感情纯洁，嫁了一个先生，娶了一个太太，希望一生一世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但其实这个月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，是圣经里面的意义。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说月亮是圆满，神的话也没有说月亮是纯洁，只有说月亮是什么？月亮代表永恒。所以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为什么月亮能够代表我的心？因为我永远爱你。那是那首歌的最高潮，所以堪称20世纪华人歌曲的第一名，当之无愧。歌词写得非常美，因为作曲者当初就跟你我一样，他是来留学美国的时候写下月亮代表我的心。翁清溪他50岁才来美国学音乐，他觉得他都跟不上他的同学，他那个音乐系里面个个都是古典音乐的高手，他一个流行歌曲音乐来，他觉得很彷徨，就像各位来到一个新的国度一样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路边扫大街的英文讲的都比你好，你本来都国内是最拔尖的，一下子把你降到最低。你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看，去想一想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这个时候翁清溪写下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曲，代表我们游子他对家乡的怀念。你看那个旋律里面是把家乡的怀念给表现出来。月亮代表永恒，月亮也代表纯洁圆满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这三件事情，前面两件事情是假象。我请问你，有没有纯洁无瑕的人际关系跟感情？有没有？这世上有没有？你可能会说有，那感谢主，你很幸运。有没有完美无缺的人生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是我们明天的讲题。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，光月亮就很值得争议。月亮对我而言只代表一件事情，永恒。因为你跟我讲月亮纯洁，我告诉你，月亮近看是这个样子，可远观无法亵玩啊，就跟我们人一样啊。你们这样看来教会你好我好都不错，私底下能看吗？我们有些事情你愿意真的摊在阳光下面，要是我们现在头上有一个摄影机，把我们现在脑筋想的所有思想通通都播放出来，你敢上街上走吗？你不要再跟我提罪不罪，那个、我已经不用再去讲那个东西，我讲这件事情你们就理解。我们人跟这个月球表面很像，远远看不错，近看坑坑巴巴。我们还讲纯洁圆满，那你讲说、哎、不会吧，这个我们中秋节有一个伟人啊，对不对？提到中秋节就想到历史上一个伟人嘛，啊，谁？嫦娥啊。有没有人不认识嫦娥的？哎，都认识，那你还不是说伟人才会这么多人认识啊？嫦娥的先生叫什么？嫦先生不是啊？嫦娥的先生叫后羿啊，对不对？后羿啊。哎呦，嫦娥的先生吴康，你真出嫦娥先生是吴刚，然后他们俩养了一只兔子，是吧？胡说八道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嫦娥的先生叫做后羿，后羿就是很有名的，把九个太阳射下来，那个古代的勇士嘛，听过吧？哎呀，九个太阳没听过，哎呀，糟糕，我到底是跟哪一个时代人讲话？稍微复习一下嫦娥奔月的故事哈。我跟你讲，嫦娥奔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古代的故事，因为它充满了阴谋论了。嫦娥奔月故事总共有三个版本，我先把照片给你看一下。版本一，伟大的勇士后羿，西王母那边给他长生不老药，好死不死只给他一颗。这一颗呢，据说他很爱他太太，所以他说他带回去交给嫦娥保管，等到我找到第二颗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吃，同时成仙，永远不死，好不好？好，啊、爱不爱嫦娥？爱。结果呢，版本一，嫦娥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自己怎么样偷吃掉了，就这一颗嘛，我就不相信你会找到第二颗，对不对？长生不老，我长生不老，你留在这地上慢慢受苦吧。所以他吃了他就飞了，这是版本一。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？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太绝情。版本二就比较嫦娥的人性就跑出来了，据说后羿他有一个非常觊觎他能力觊觎他国家的臣子，趁后羿不在的时候就逼嫦娥把这个长生不老药交出来，他要吃。就嫦娥前想后想，我与其就屈就让这个坏人吃了他长生不老，到时候杀我一家，不如我吃了这一颗，虽然我与我丈夫分离，但是我可以救全国的百姓，很崇高。他也吃了，他也飞了。我最喜欢第三个版本。第三个版本是说，因为后羿能力太强，九个太阳都能够射下来，还有什么事他办不到，所以他个性越来越的怎么样？乖戾，变成一个暴君。嫦娥爱他的先生，但是又爱这些人民。这样的暴君让他永远活着，不是害死一堆人吗？所以虽然觉得舍不得，还是只好忍痛赶快把那个仙药给吃了。我不能让这种祸害永远活下来，我自己到月宫去受点苦没关系啊。所以在广寒宫很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广寒宫很冷啊，所以他牺牲他自己。三种版本你看你哪一个，但是表示夫妻之间有没有尔虞我诈？有，特别是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我们听到很多都怎样？各自飞啊。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哇，月光代表纯洁，这世界上你要是能够找到一个纯洁的爱情，你能够走完一生，那绝对是神的恩典，阿们。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，我们人在这世界上就是受限于这一些。所以我在说月亮代表的就是一个永恒，至于你只要把想要把它跟圆满或者是纯洁扯上关系，你可能想太多了。跟你告诉你再更可怕一个有关月亮的事实，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， Dark side of the moon， 月亮面对地球的那一面永远是比较光滑的。你们去找所有的文献，真正可怕的是在月球的背面，而且月球背面是我们永远看不到的。 像不像我们人生在世，我们都把我们最美一面表现出来，你愿意把你后面的不光秀给人家看吗？所以我再次说，月亮代表了心，我们想想月亮，想想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，纯洁、圆满与永恒这三件事情，最重要的是哪一件事情？是永恒这件事情。刚刚我们有做见证，就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也不是来自于基督徒家庭，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只要看到基督徒我就专门找他麻烦，因为我那时候读了大学，刚才简介我读台湾大学，老实说谁去这个什么光启社啦，谁去这种什么社团的基督徒都是在世界交不到女朋友的，那他去到，因为基督徒的姐妹都很有爱心啊，你不管什么样的男士到那边去，他们都很欢迎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这些，哦，这来占便宜的嘛，对不对？这基督徒男同学都这样讲话，好有礼貌，一点都没有英雄气概，对不对？这不屑与他们为伍啊！所以那时候读书的时候看到基督徒，我高中的时候也很坏，我旁边坐一个基督徒同学，每一次祷告吃饭的时候他就在祷告，他眼睛闭，我就把他便当拿走，他祷告说，哎，我食物在哪？我说那你不跟你的神祷告，你告诉我今天你带什么，你讲对我就给你吃啊。那时候我们在同学还会霸凌这些学生，所以我以前就是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神会改变人，神会改变一切，我今天居然站在这边跟你们讲福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后来才慢慢知道，我们对基督徒或者说基督的信仰有太多的误解，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我们常常听人家说，哎，你们信基督徒啊，基督徒就信你们信的那个教，你们就说你们可以去天堂，然后你们就有永远的生命，我这辈子都活得很不耐烦，你还给我永远生命干嘛，对吧？我一点都不渴慕啊，哎，一点都不吸引人嘛，你还一直照我去，哎，你要来教会要来干嘛，信基督得永生，我不要永生啊，我为什么要永生？你告诉我永生有什么好处，永远活着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家里要是有上年纪的父母辈或者是这个公公爷爷们，他年纪到很大，他活很久，但是身体又不好，脾气又变得很坏，你愿意当那样的人吗？我们人满身的罪孽，活那么久，其实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纪很长的，你可以常常说看到他还永远保持笑容，有的话感谢赞美主，大部分都是愁眉苦脸，因为一生负担的压力几十年下来，你喘得过气来吗？就你还跟我讲要得永生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常常误解什么是基督徒的永恒，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渴慕，因为我们搞不清楚基督徒要的永恒是什么。我自己后来信主了，我才搞清楚，所以今天只是跟各位分享永恒是什么，基督徒认为永恒到底是什么。我先读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读来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所以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的话讲的，神的话证明月亮代表什么？永恒，它就有这个功能。你每天早上看见太阳，晚上看见月亮，神在随时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人是这么短暂，为什么会有这永恒的东西陪着我们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一个不永恒的东西陪我们才比较合理啊？我们没有永恒，却看着这些永恒的东西，不是要我们天天在那边扒着眼，人生过得很痛苦。但是你看到，神设立这个世界，让月亮存在，是月雷要做永远的坚立的凭据，作为确实的见证。既然我们人生这么短暂，现在强壮的医学也进步，我们看到很多，现在我自己的父亲八十几岁，我还开一台这个 SUV 哦，我就前天来坐他的车，吓得我两腿发麻，开得比我还狠啊！我一直劝他，我说你有必要开这么快吗？而且他切这个线都不打方向灯的，他说我速度比他快，我为什么要打方向灯？还这样跟我讲。哎呦，难怪后来我有一阵子我孩子要他接送我，后来我女儿回来跟我讲说，爸爸你可不可以跟爷爷讲一下，叫他不要开那么快，后来我说好，那我不要爷爷去载你，我女儿回来都胆战心惊啊，他身体很好，讲话比我还大声，身体人现在这么好，八十几岁可能还可以活十年二十年，我们他听了一定很高兴因为我妈妈已经去见主了嘛， 为了防止他在地上乱交女朋友，早一点去陪我妈妈。OK， 这是我的心愿啊。我们人世现在可以活到80岁、90岁就不得了了，可是我们离永恒还远得很。那为什么我还会渴望永恒？你觉得这件事情，我们居然渴望永恒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看到风景区，看到那个树很漂亮，一看，哎，这上面画一颗心，对不对 ？John and Mary， 阿信跟丽娟啊，他为什么要写这样？哎呦，我们爱情永恒，你觉得一只狗、一只猫会不会去做这种事情？不会，为什么？所有这世界上的被造物，只有人会做这个非分之想，就是我们根本活不了那么久，可是我们想活那么久。你觉得有一只狮子，它会有一天老了，可能活个20年，它忽然坐在那边很叹气，说：“哎，我应该再多活个10年。”那是卡通片里面有。现实世界，一只狮子它跑不动，它就准备怎么样被其他吃掉了，它不会再去想起。那我们为什么？我们为什么居然没有办法得到永恒，却有永恒在里面？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一起读，请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这是所罗门王，就是人生智慧最高极限的所罗门王，他对于这件疑案，这个永恒的奥秘，他写出来的一个结论，也是神启示他。就我们人会渴慕永恒这件事情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神来的。因为我们本来是按神的形象造，所以我们心里虽然知道肉体不能办到，但我们心里会要它，就像你的心挖了一个洞一样，永远都会想这件事情，但是一看又没有。这个叫做把永生放置在我们里头。那这个奥秘到底怎么样能够填补进来？在所罗门王那个时候，他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神变成人来到了世界上，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。为什么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渴慕却办不到？这神也太不公平了嘛！让你有渴望却没有告诉你方法。那到底神有没有给我们方法？有，有。我们对永恒的渴慕可以用圣经里面歌中之歌，我们刚才票选的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，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， 这是世界上的歌。圣经里面有没有歌词？有，都在什么样诗篇里面。诗篇总共有几首？150首，最有名的哪一篇？每个人讲到诗篇，圣经基督徒诗篇150篇，要是问你哪一首最有名，票选第一名一定哪一首？23哦，大家都会讲。为什么？每一次葬礼一定23篇啊、哦！我参加葬礼不敢说太多也不少，他要是没有打在那个里面 bulletin， 就是在外面，是一定都是用这一首诗。这是诗中是诗篇中的票选第一名，历世历代的记录最爱的就是这一首诗。我就今天用这首诗，总共只有6节的经文，告诉你基督徒是怎么一回事，而且基督徒为什么渴望这个永恒，特别是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让你看清楚基督徒他们到底渴望的这个神。有一位神，为什么这位神对我们来讲这么的重要？他可以给我们什么？我希望给你一点答案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个圣经，总共6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节一节来。这一首诗在诗篇150篇里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因为你只要读诗篇的话，你要22、23、24这3篇一起读，因为它预表耶稣受死复活。我们人生也是走过这条路，大卫写下这首诗，他的美不是只有，因为为什么葬礼都用？你们刚才读那个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，大家都注意那一节。其实那一节在我来看，在6节经文里面，那一节不是最重要的。一首歌的歌词第一句跟什么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你也能够用这样的心来看这一段短短6节的经文，希望能够让你对基督徒的永恒有个认识。好，我们一句一句来。第一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一句的重点，我们人生一切的渴求都在这句话。你今天为什么来美国？不要跟我说哦，运气好。那你干嘛去考试呢？你为什么要去考托福啊、GRE、雅思 whatever？ 为什么从小就要那么努力的 study， 过关斩将，然后有一天忽然说，咦，你是可造之才，去美国读书吧？你干嘛一路那么认真呢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那么认真？你为什么那么努力？为什么？ 因为你很爱科学，你从小就是对刚刚说量子物理很有兴趣啊。假如是的话，感谢赞美主了，这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正常人啊。正常人哪有人喜欢读书的？正常人当然喜欢玩 ，excited， 但是玩要有什么？要有本钱。我们为什么从小这么努力，然后一直拼一直拼？因为我们怕，我们怕什么？缺乏。我们很小的时候最怕爸爸妈妈说我不爱你了，我们会哭得跟泪人儿一样。小的时候我们害怕，我们很怕缺乏爱。再大一点，我们知道我们很怕缺钱，对不对？缺钱，缺钱还能够干什么？所以好好读书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努力读书，将来你出国留学，你要是海归可以赚钱，没有办法海归在美国，你也可以住在洋房，对不对？现在外面一栋房子，你在国内盖了多少钱？这边你享受得到，你只要找一个工作，大概就买得起。你的父母最常回去，你看我这个照片是我儿子的房子啊，回去给他看一下，不是吗？我们坦白面对，我们的一切行为就是害怕缺乏。我告诉你，人到我这个年纪，我怕什么？钱有一点的啦，老实讲，我也不能骗你们，有车子有房子都有，孩子也生了，还要一个老婆而已。我们缺乏什么？健康。我一直试着不要吃，肚子还是这么大。我们牺牲了很多，到老发现没有了健康。再老一点，缺乏子女在我们手边，我们怕被子女遗忘，我们怕人际关系的缺乏，万一老伴一走我怎么办？孩子还会照顾我们，我们一生都在这个缺乏的恐惧当中在过，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对付这个缺乏，很可怜。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，谁帮我们解决缺乏的问题？谁帮我们解决？耶和华是我的什么？牧者。什么叫牧者？主人。主人，我们人生是需要主人的。你会说，哎呀，陈弟兄，你这个讲法，我干嘛要主人？我活着顶天立地男子汉，敢做敢当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让神当你的主人，世界就是你的主人，世界就告诉你该怎么做才对。你看大家都去留学，哎呦，我那个同学他居然去 MIT， 我最起码也要去 Purdue， 对不对？请问是你爱来这里，还是世界推着你来的？谁是你的主人？所以我在说，神的话太宝贵了。一个真正对神认识、跟随主的基督徒，他讲的第一句话：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是什么？我的牧者，不是我们的，是我的。你知道什么叫做我的神吗？他跟你是有什么亲密关系的？他就这样看着你，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他们做他们的哈，我神很忙，神顾得了这个弟兄，一定顾不了我了。我刚从休斯顿来，我们休斯顿还很潮湿，来你们那边天气很好，为什么让我们那边下雨呢？我们那边去年还 Harvey， 你们要是有看新闻的话，下了大雨，我们家外面也淹水，水没有淹进来。我那时候想说，神啊，你大概是啊，别的地方你要照顾，所以你就不照顾我们了。神很忙吗？耶和华是什么？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没有说我必富足。什么叫不致缺乏？你感受不到你欠缺，不是说你真的很有。不要以为这句话说，哎，信了基督徒哇，你就开始开双 B 的车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没有。我信主还蛮久的，但是你为什么会不致缺乏？因为你知道你生命中的 priority 会变动。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需要钱，甚至于基督徒也会爱钱，可是他在程度上面，他知道什么是更重要，而且到什么程度就不致缺乏。这是我们人生的唯一解方啊！你要在这世界上过活，你这一关不过，后面都不用听了。你天天觉得非常的缺乏，你天天觉得你不如人，你天天觉得我就是要更上进啊！人家说，这个每天都要在活在当下，活在最尖端。你会觉得说啊，是啊，很充实。你追求这个世界，一直追，你也会追到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一生真的是把钱当成人生第一目的，你一定会办到，你一定会得到的。因为你连你的生命都不在乎了，还有什么你得不到呢？我在说，假如说你们年纪轻轻立志是你要赚得全世界，你一定办得到。 因为你来到教会了，都读过这些话，你还是觉得那些事情是更重要的话，你怎么可能会做不到？